第六节读到第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六节读到第九节。
我希冀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上周我们在这里交通，就是让弟兄姊妹知道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是异端。那么现在，耶和华见证人，你看在很多车站，好不好？公众的地方，他们还摆了一些书架，在那里传播这个书。这些人完全是不懂，他们不明白，耶和华见证人所讲的是什么。所以上一周我们在这里专门交通，特别是用了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十五节，那里是耶和华见证人把主耶稣说成是被造，这是上周我们讲的，他说耶稣是被造，好，这是错误的。那么上一次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就是杜姊妹，她在这里，她就很有负担，她就要求也要交通。那么杜姊妹呢，这个姊妹呢和她的丈夫呢，他们现在都在这个威灵顿教会聚会。但是威灵顿教会聚会呢，在她家里又有一个小组，她家里有个小组，大概是两年前吧，还是她就把我请到他们家里那个小组去，他们一个星期有一次的聚会，也是星期一，大概是星期三的晚上，那里有一批人，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吧，大概都是威灵顿教会的，就在他家里聚会，他们就很追求要把真理要弄清楚。那么因为威灵顿教会呢是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有百饼聚会，以后就没有百饼聚会，因为我们交通呢，他就知道每一周都应该有百饼聚会，所以他就第二个星期一他就跑到这里来聚会。为什么要百饼？他说这是圣经的话，好不好？好，那么又把我找到他们那里去和他们讲，每一周要百饼。所以呢，他有的时候，所以上个主日呢，他就到这里来博饼，他是这样来，那就碰见我们正好讲耶和华见证人，所以他就有负担要讲，也要交通，后来就是他交通这一个。那么今天呢，他是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他今天就不能来，好吧？因为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很追求，就是要把真理弄清楚。现在我们不管他的背景怎么样，你是哪一个教会，不管，或者说圣经是最重要。所以刚刚加拉太书保罗在这里讲，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好不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错误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一定要追求把圣经弄清楚，一定要回到圣经里去。那么我们还可以请大家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我们先读第四章。三节到四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三到四节，
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这个耶和华见证人是荒谬的言语。今天我们要交通一下这个摩门教，好，摩门教。同时我们要想交通一点现在的，在我们温哥华也在传播的，那个就叫做它叫做全能神教会。在中国大陆呢，那就叫做东方闪电，好不好？现在在这边叫做全能神教会，这个都是异端，和启示录的七个教会是完全不同，好不好？啊，比方我们说现在有牧师制度的教会，它还不是异端，还不是异端。但是全能神教会是异端，耶和华见证人是异端，摩门教是异端。第一个它是异端，首先它是否定圣经，它是否定圣经。那我们再读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监督、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十七节，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注意，从小朋友开始，小学开始就要他读圣经，也要他背圣经。我现在和国内有一个地方的一批弟兄姊妹，他们那里就有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都有，每一周他们都要背圣经，好不好？我和他们在 Skype 上面有聚会，每一次都会跟他说下周背的圣经是什么圣经。下一周一开始聚会，首先他们是背祷告完了就背圣经，好不好？每一个背，每一个一个背，好不好？从小就要背圣经。这个保罗就说的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这个是非常重要。那么也有人问到这个圣经，就是保罗当时说的圣经是不是我们现在新约圣经？那么保罗那个时候的圣经是旧约圣经，是旧约圣经。那么旧约圣经我们在保罗那个时代，保罗是把旧约圣经弄得很清楚的，因为他是法利赛人。然后提摩太也弄得很清楚，他是从小明白圣经。那么旧约圣经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没有什么好处呢？有用没有用啊？我们为什么有读？现在有的人就说我们就读新约就够了，不要读旧约。那么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你来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读十一节吧，读这一节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一节，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警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好了，这是说以色列人，旧约的圣经是为以色列人写的，对吧？他们遭遇这些事情，他们在出埃及遭遇的事情，以后在民数记遭遇的事情，生命记遭遇的事情，以后 他们成了国家以后遭遇的事情，那在列王记、历代志和先知书都把它记载下来，的目的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那就对我们今约的信徒有好处。所以我们要读旧约圣经，但是我们不遵守摩西律法，但是圣经的教训是应该有的，这是第一处要知道。第二处我们也要读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罗马书十五章第四节。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好，从前写的圣经就是旧约吧，那是为我们写的，我们为着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就是看以色列人神是怎么对他们的，他们是怎么对神的话。所以旧约圣经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有好处，我们要读好不好啊？我们要分辨要读，而且要把它读准确读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一切我们要回到圣经里去啊，我们要分辨它是不是异端，我们要分辨它，用圣经来分辨它。好，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要读，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十三节到十四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好，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讲，一个叫从他所受的教导他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好不好？那就是我们今天新约圣经保罗所写的书信，十三卷书信里面保罗说他所写的这些圣经全部都是神所启示来的啊，也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啊。那么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和后面说就是保罗要提摩太守住的，圣道就是善道，就是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就是善道。那么这个我们也请你读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请读加拉太书的第一章。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
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有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
好，这里告诉我们保罗他所写的纯正话语的规模都是 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原文不是心里，原文在他里面。所以保罗他的很多的启示是从启示来的。所以我们在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读加拉太书也好，以弗所、腓立比、哥罗西，好多东西那从启示来，然后把他的启示和主耶稣说的话来一对照，我们就知道完全是对的，一点都没有错啊，一点都没有错啊。最近我们星期六正在讲到主耶稣的话，就说到基督徒的律法，我们全部引用的是主的话，我们没有用保罗的话，但是很多保罗的话完全合乎是主的话啊，一点都没有错。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把圣经读准确，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读准确了就能够分辨，否则我们就不能够分辨耶和华见证人他错在哪里，耶和华见证人说他是对的，好不好？他说主耶稣是被造，对吗？不对啊。比方说现在还有一个叫有一种教会，就是叫做走恢复道路的召会，好不好？那么那个李长寿，我年轻我就认识他，我也听他讲道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么错的厉害。那么他现在错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现在是讲的主耶稣的肉身不是神的儿子，你看这个错到什么程度？主耶稣的肉身不是神的儿子，那主耶稣那个肉身是道成肉身哦，是圣灵怀孕哦，他不是神的儿子是什么？他就说主耶稣的肉身跟我们的肉身，我们这些犯罪的人的肉身，亚当的后裔的肉身是一样的，好不好？这就完全错误了啊！所以走恢复道路的这个这很危险了，好不好？他们的错现在有的人还分辨不出来啊，有的人就来问过问我，好，他们有几个长老和我一起请我一起吃饭，那么我就把这些真理告诉他们，他们还不知道，他们因为没有好好读圣经，好吧，虽然当了长老也没有把圣经读好，这就很危险了。那么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交通第一个就是的摩门教，摩门教是绝对错误，因为他否定圣经，他有一本经叫做摩门经。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宗教他有自己的圣经出来了，那是绝对错的，好不好？摩门教有摩门经，摩门教他那个开始的这个人呢，他叫 Joseph Smith， 这个人他是14岁他到一个野地去，他说那一天他就看见了耶稣和神向他显现了，好不好？14岁。现在我们在 YouTube 上也有七八岁或者十多岁的孩子，他就说亲自神向他显现了，好不好？他又看见什么了？甚至他知道他前世是什么人啊，这些你都不能相信，不是他说假话，这有撒旦的工作在里头，好不好？就是保罗刚刚讲了加拉太书，就是这里面有撒旦的工作，撒旦今天就是要混淆神的道啊，他可以冒充耶稣，好不好？圣经里说他冒充神的使者，好不好？这都可以做的。所以你看这个十四岁的他都可以这样。那么耶和华见证人那个也是挺年轻的时候，那个人呢他叫做Rosa， 他是也是说他年轻的时候十几岁，大概是17岁，也是在一个神就向他显现了，就让他做什么？让他做先知啊， 耶和华见证人，那个发起人是先知，自己说自己是先知。那么摩门教也说他自己是先知，好不好？这样他就穿了这一个宗教了。而且他们都，摩门教有自己的摩门经，他就是否定圣经了。那么耶和华见证人是自己翻译圣经，他说他翻译的很对很正确，实际上他的从原文来看，他翻译很多地方都是错误，好不好？哦，所以他把主耶稣翻译成被造。在新约里面，原文圣经新约里面希腊文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但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圣经里头就有耶和华三个字，他就完全没有根据圣经的原文来翻译，这是错误的。另外有一个就是我们中国传道过来的，就是原来叫做东方闪电啊，我这里还有一本30年前这个东方闪电送给我的那个女耶稣的传道人送给我一本书，那个叫做什么神像全宇宙的发声说话啊 ，speak 就是发声，神像全宇宙的发声。那么这个女耶稣是出生在中国的荷兰。那么这个女耶稣，她原来他们这个在农村是接受了李昌寿的教导，就是信的那个就是呼喊派啊。那个时候李昌寿他自己不叫呼喊派，只是国内的人给他叫做呼喊派，李昌寿叫做召会啊，他把教会两个字全部改成召会了。那个时候召会传到了荷兰，到了农村很多人就相信了，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不但相信了李昌寿讲的，而且还奉李昌寿的名受洗，好不好？啊，高举李昌寿到这么一个程度。所以这一本书里面，他们的第一本书我就有，我都带来了，等等你们要看可以看。那一本书里面就说到他，神像像宇宙的发声，发的声音，很多的字句，很多的说话，就完全是李昌寿的书里面抄下来的，好不好？完全一样，一看就知道，啊，非常危险。那么现在呢，他不叫东方闪电了，他到了温哥华来了，现在他改名字，叫做全能神的教会。大概在去年，我们这里发生一件事情，就有大概3个人还是4个人来到我们这里来聚会，完了好像邓弟兄接待他们的，是不是你把他们带来？有人来找全良吗？好像有2个人来找全良，有2个人找我，他们分开2个人，我们不知道。聚完会了，主日聚完会了，就有2个人来找我，我们就坐在那里谈，全良就陪着他们在这边谈。他跟全良谈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跟我谈的我知道。那2个人，一个男的大概有40几岁，还带了一个年轻人大概20岁左右。这个年轻人是这边读书的，他怕我们讲英文，所以那个人来做翻译。但是他给我一谈，来找负责人，好像是邓弟兄还是不是，就带了给我两个谈，我们就在那里谈，谈什么东西呢？他就问我们经济缺不缺乏，好不好？你们的钱从哪里来？啊，你们租这个房子，就问这些事情。他在问这些做什么？这个关他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给他讲信仰的问题了。那么我只把他当作非基督徒， 我就跟他讲罪，我说人都有罪，他承认人有罪啊，我说要向耶稣认罪，我就跟他讲这一个东西。讲到最后 他也承认人有罪，我就问他 你要不要认罪，他也不说了话了。最后我就发觉有问题了，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全能神教会啊，他不讲话了，他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句话问了他就不问了，他就想着我怀疑他是全能神教会了。现在全能神教会啊，最近在温哥华起了很多的教会，里面牧师都跟着他们走了啊，这个很危险啊。就是你那天带一个弟兄来啊，星期五啊，
他说了，他跟我说了，
他说什么？
这是你说的
啊，
他去了教会大了很多，其他人走啊。
那个很这个就受到这个全能神教会的影响了，有的教会就受了这个影响，影响的话牧师也受了这个影响，弄不清楚啊，这个牧师弄不清楚。好，因为这个女耶稣现在他就是讲了，你们说的耶稣已经来了，耶稣我们不是要等主耶稣来吗？他就说耶稣已经来了，已经降生在中国的河南，是个女耶稣。这个人，这个女耶稣，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我没有跟他见过面。那么是在大概30年前，我在香港的时候，香港有一批日本人非常追求，所以他们每一个月要请我给他们在那里去交通一次。有一批日本人，这个日本人他们就在哪里呢？他们是在那里有一个，在香港有一个聚会，这个聚会里面他们就参加那个聚会。有一次他们那个聚会里面是台湾的，那个聚会是台湾的，就有一个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是个女的，30多岁，从中国大陆到香港。她呢是因为在中国大陆夫妻之间发生了矛盾了，离婚了，她就很悲伤的就到了香港，到了香港他还没有信主，就找到这个台湾的这个教会。那么这个我所认识的其中有一个日本人，他实际上是中国人的后代，他也能够讲中文，他们就在那里聚会。聚会的时候这个女的就在那里得救了，信主了，信主耶稣以后他就要回中国去传道，要传给他的那个丈夫听，要传给中国人听，他就回去传道了。他回去一传道，那么就在荷兰就碰见了那个女耶稣的那一批人了。所以他就跟他们讲，我信耶稣了，跟他们传，他说你不要传了，耶稣就在我们荷兰，就把他带去见这个女耶稣。见这个女耶稣，他们那个时候很多人聚会哦，因为那一批相信女耶稣的是跟着我刚刚讲的跟着召会的，李昌寿那个时候在那里，他们的得到很多的人跟着他，所以这个女耶稣他就相信女耶稣，也相信了耶稣已经来了，不要再等耶稣再来了。现在耶稣来了，就在荷兰，而且这个女耶稣就派她到香港来传福音。她又回到香港了，又找到她那个教会，就说耶稣已经来了，我已经见了他了，派我现在到香港来传福音。好了，那么这些人就弄不清楚了，就把我找去，我就给这个他给他就谈话了，我就问他，就是那本书。他就是这本书就是他给我的， 他怎么讲呢？他说耶稣已经来了，现在就在荷兰，是个女的。那么我们就说把圣经给他讲，圣经里说耶稣现在还没有来，我们就告诉他，他说圣经已经过时了，好不好？所以现在如果你看见这个全能神教会，他就有自己的圣经了，否定圣经了，圣经过时了。但是有的他要引用圣经的时候，他又可以利用圣经来引用你，好不好？利用圣经来引用你，这个要小心了。这个就是全能神的教会是非常错误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现在圣经没有读好，读好圣经不只是读这一个中文的圣经，因为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原文去，还不只是读英文还不够的，一定要回到原文，要把圣经弄清楚，否则很多的真理我们会错误，会跟着这些人 错误走了。后来这个女耶稣这个派了这个传道人把她派来传道，我看见我们就说你是错误的。第一个我就告诉他，圣经里耶稣这两个字是阳性名词，没有女耶稣，神只有独生子没有独生女，对不对？你这个是完全错误的啊。他就说他们那里有很多神迹，很多神迹奇事，这个女耶稣来的。这个女耶稣是什么呢？原来在荷兰是一个高中毕业生，考大学没有考上，精神就失常了，然后他就说他是女耶稣，但是他原来是信的这个李昌寿啊，他原来是相信这一个。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要非常小心。所以现在的那么这在我们这个温哥华的全能神的教会，这是一个异端啊，异端，绝对不要看到他有教会两个字你就觉得他是异端。而且这个女的我们在香港那个时候三十几年前，然后完了以后我就告诉她你是错误的，你这个是异端，她马上就说，最后她说我们一起祷告。结果那几个人啊，原来认识她的参加我们这个谈话，也就跟她一起祷告。那个女的怎么祷告呢？她说主耶稣啊，你派我到香港来传道，他们不接受，求你怜悯他们。这几个姊妹还在阿门。我说你阿门他什么？我说他祷告的是那个荷兰的那个女耶稣，我们祷告的耶稣是坐在现在天上右边父神右边的，两个名字都叫耶稣，看到没有啊？这把福音就更改了。现在弟兄姊妹要小心了，好不好？你不要听到他是耶稣，他现在是耶稣，他传扬的是耶稣，他就是对的不对的，好不好？一定要看他所讲的是什么内容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分辨，在我们现在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是摩门教，他们都出来敲门传福音，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听到他是摩门教，你听到他是耶和华见证人，那就是异端，你千万不要给他再讲了啊，一定马上就拒绝他啊，就说你这个我们不能接受，你是异端。另外一个就是全能神，现在他就是把很多小的团体，小的所谓小的教会，好不好？他就去全部把那个传道人说服了，传道人圣经也没有读好，哦，传道人说服了，就是跟着他走了，这是非常危险，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就和弟兄姊妹交通。从保罗的书信来看，我们一定要分辨，就是这三种，这三种方面，这三个方面一定不能受他的影响，我们要小心。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回到圣经去，把圣经读准确，好不好？好，那么现在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弟兄姊妹。
这儿。
啊，请讲。
讲的。那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属于就他的 创始人把那个圣经给翻译错了，那底下那些信徒也信错了，那到时候审判的时候神会怎么看这些信徒啊？
哦，对，现在是这样了。这个要非常小心了。就是说今天那些跟随他走错了的这些信徒有没有责任？第一个，他们有责任，因为今天有一本圣经，对不对？你怎么不回到圣经里去？你要在那本错的圣经、错的翻译里面，对不对？那就不对了。而且你看那个摩门教，他有他的经，他为什么不回到神的话里去？好不好？啊，全能神教会也是，他有他的他的圣经了，他不叫圣经，他说神对全宇宙的发声。现在他又有很多的小书出来了，这个要非常小心了。为什么你不用圣经？而且他们否定了圣经了，他说主耶稣已经来了。耶和华见证人也讲了，主耶稣已经来了，好不好？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不等主耶稣再来，他说主耶稣已经来了。现在主耶稣来了，是来了以后，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工作现在在做什么？就是改造环境，好不好？耶和华见证人就是现在他们主张的要把我们这个地上的环境改好，现在就是天国已经到了，就在地上，好不好？这是耶和华见证人讲的啊，这些就不要回到圣经去，好不好？所以你说他们没有责任吗？有责任，因为今天有一本圣经摆在这里嘛，你为什么不读这一本圣经，好不好？好，请讲。
您刚才说那个还是回到原文当中，但是我们又读不懂那个原文。
好，这个懂不懂原文，我们现在有一本圣经叫做原文编号，好不好？都是中文的一样的，但是它有编号在下面，可以用编号把你带回到圣经的真理里面去，好不好？
那个，但是那个编号我也有，但是它是一个词一个词那样的。那个原文它整个那一句话的就不知道是
哦，原文编号呢，就是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要读准确。为什么是用原文编号？因为你认识周牧灵嘛，这个原文编号是周牧灵带领周牧灵信主的这个人他做的，好不好？他就发现他们那批人弄不清楚圣经原文的意思，所以他就开始做这个原文编号。原文编号虽然是每个字他把它又编了一个号，但是你要把它弄清楚，就把那个字可以查出来，这个字在字典上原文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的、英文翻译的不一定就是原文的意思，你要把原文的意思弄清楚，啊，那本书很有帮助，好不好？我们这里弟兄姊妹，现在都要回到那里去学，把这个原文弄清楚，啊，那个只要自己下一点功夫来学，好不好？啊，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就是
啊，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查经，就是用原文来查？
用原文编号。现在就是如果你有原文编号，你可以来问我们，好不好？你把它拿起来，那我们可以告诉你怎么用法，好不好？那个全然也可以教嘛，好不好？就怎么用法，好不好？就是把这个原文弄清楚，好不好？啊，就是准确，一定要准确，好不好？好，
就是我刚才听到你讲的这个，还有那个弟兄问的这个问题啊，我有个感慨，就是我觉得一个信主的人，最后真的能来到主的面前，并且经过他能通过主的审判是很不容易的，就是你看。就是一个初信主的人，他除了有受这个世界的各种试探，他自己有各种软弱，他即使在这个我们讲的抽象的这个就是精神的这个真理这个学习方面，他也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坑在等着他。 因为除了像这几个异端以外，即使在天主教会也好，还是牧师制度教会也好，里面其实都有很多传道人自己也是稀里糊涂的，就是讲的东西也很有问题。但是我们就说，一个人你要能明辨真假，实际上一个可靠方法就是你知道什么是真的，你才能有办法辨别真假。而我像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尤其是初信主的人，实际上我们是并不是很了解主的真理，所以我们才要就是要不断的就去信从主啊。就但是在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情况下，你还要有一定的属灵辨别能力，其实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整个世界上很多信主的人，尤其初信的人，其实很容易掉到这些坑里面的，因为他就没见过真的，他怎么能区分真假呢，对吧？而且那些骗他的人肯定也是利用了人性中的很多弱点去骗他们，他们才会去上当的。所以我当然我只是一个感慨，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神对于他拣选的人其实要求是很严格的，就是你真的要想尽方法躲过很多陷阱，最后才能来到他的面前。你说我当然另外我觉得我们这个聚会是很幸运的，我们都是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人认识人这样的方法是你能传播的范围很小的，所以叫略有一点力量。那确实那更多的没有机会能够跟信主在一起的，但又想信主的人其实就很容易掉到坑里。我就是觉得其实神对于拣选的人的要求是很严格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的聚会，也就是倾心祷告主的那个聚会，或者叫做菲拉铁菲的聚会。在这种聚会里面，就是略有一点力量也想遵守主的话，这个一定要把主的话弄清楚的。这种聚会有没有用？我从青年的时候我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谁在带领呢？尼托森在带领。那个时候我才十几岁，我怎么懂得的希腊文？根本不懂啊。但是他就能够把圣经的真理用希腊文回到原文去带领我们，不但带领我们，而且告诉我们你先把圣经读几遍，然后又告诉我们你要去学希腊文。你看这个路就对了，好不好？那么这就是在一批人的里面神的确在这样做，好不好？在这样做啊，所以神会你只要有心追求，神不会把你带到那个正的路上去，好不好？带到神正话语规模里面去，好不好？
好，这样呢，我是这样看法的。像现在我们在这里聚会来讲呢，都是这个带领者呢，都是讲神的话语。当时在哥伦多教会啊，以弗所教会来讲，都有这些问题出来的。但是保罗的教导来讲呢，都是用神的话，跟随耶稣基督的话来讲我们听。一放神的话一放在这里来讲呢，什么都可以变出真假出来了。所以来讲呢，为什么我们要真正来讲呢，要讲圣经这个人都是讲神的话出来，不是讲自己的话出来。所以来讲呢，很简单很容易叫结果连对错的问题了，因为有神的话，神的话一定是真的，啊，所以来讲呢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不是说好了，假如不明白呢，圣灵会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除非你贪慕他们有很多活动，哎呀，他们哪边有的去了，哎，有的旅行了，哎呀，他们最大聚会了，这样呢就没有办法了。好，是不是这样？
对，感谢主。好，你好。
昨天我很惊奇，很高兴呢，知道主耶稣复活以后，那40天在门徒面前出现以外，他还有到过天父那里。对不起，我真的很惊奇，我很决绝，因为我一直想啊，他还在地上啊，怎么玛利亚说不可以抹他，杰作就叫多玛抹他，所以长弟兄昨天 告诉我实践了，我也很惊奇，很高兴。可是现在我想再问一问，就是啊，彼得前书第三章哪里？耶稣的灵，是耶稣的灵去了，全福音在给那个在挪亚前的人的灵听。我是想问啊，耶稣的灵是在灵，
他借着灵去传福音。
对对，我是
在监狱里的聆听。
对对对，
下面马上就解释了，这些灵是什么？是在挪亚方舟的时候。
我明白，明白。我想问，就是他哪个时间去啊？是在四天之内还是四天以外啊？
哦，就是三天嘛，他
在
啊。第一个，
明白。
第一个，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在他断气的时候，他就把灵交给父神了。
对呀、啊。
他的灵交到神那里去了。
对啊、
他的魂呢，是到阴间去了。
对呀、啊。
他的灵到了父神那里以后，就借这个灵去传福音给监狱里的灵听，就是这三天。
对，我是说你说第三天，如果是这样的话，是这四十天以内做的事情，对吗？
不是，四十天是他就复活了，复活才有四十天。
我明白，他是四十天再复活。
三天以内，他三天没有复活吧？是不是三天在坟墓里？
坟墓里的那
阴间里，
在坟墓里的那
他复活以后四十天。
现在你要弄清楚，主耶稣
十三天死了。
哎，对，
对不起，对不起，我再说，再说，他死了三天，活活了，就是说他三天以内，
对，他的灵
就借了他的灵，冲父神哪里去
传福音？
对对对。
去监狱里聆听，好，对，
好，谢谢，我明白了，
那明白就好。
时间性是怎么样？我知道了，现在啊，
好，
谢谢，谢谢，
感谢主，好，好。
那小明就接着那个蔡弟兄问题，我倒是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那岂不是说，其实人死了以后还是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嘛？因为挪亚洪水里面那些人，像就已经是死掉了。
这里是专门指的挪亚方舟的这一批人。
好、
哦，没有说别的，
不是用我们这个，
没有。
而且那像您刚才就是举了几个那个异端的例子哈，
啊，
那个异端跟那个邪教有什么区别？
啊，
全能神好像在中国已经被定性为邪教了，
啊、
是吧？
啊，那么在中国它定成邪教也好，那个李昌寿的，这个李昌寿的这个教会，在中国也定成。邪教也不能在中国公开的传播了，好不好？他正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是政治上的定他，好不好？我们今天说的异端，那就是异端在原文是另一种教训，就是不是圣经的教训。
圣经以外所有都叫异端，
都叫异端，那是别的教训了，另外一种教训了，好不好？那就叫异端，另外的教训了，好不好？好不好？那么除了这个教训以外，在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里面不是有七个教会吗？有五个教会是受到责备的，他们要悔改的，但是这个没有说他们就是异端，
他们还算是教会。
他们叫做教会，但是他们要悔改，因为他把起初所领受的完全丢弃了，好不好？他们没有回到圣经里去，这个就不同了。但是他们承认主耶稣，承认主耶稣是救主，好不好？没有承认别的东西了，好不好？这个一定要把它分辨。现在呢，在我们地上有四个类型的教会，主耶稣都把它叫做教会，好不好？天主教，它错不错？错，它有天，还有教皇。好不好？他还有系列，他跟政治结合，好不好？但是他不能够否认耶稣，天主教不能否认耶稣啊，好不好？啊，不能说有个女耶稣了，他不能做这个，好不好？啊，这是天主教。好，然后撒迪教会有牧师制度的，好不好？好不好？然后腓拉铁非， 然后再说老李家，好不好？这个一定把它分清楚，好不好？
那讲一下，听说天主教的圣经也和我们有点不同。
天主教的圣经，它的翻译里面不同，它还加了别的经书进去，对不对？啊，但是呢，圣经它不能否定，它加了一些，它里面还有另外玫瑰经啊，这些都是天主教里面，这是他自己加的，好不好？但是他不否定耶稣，不否定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这个他不否定，不否定主耶稣钉十字架。
那他没有像那个耶和华见证人那样翻译的没有那部分。
对对对，他没有，耶和华见证人根本否定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好不好？他说他表现好了，把他提拔成神的儿子了，好不好？
就是那些教会的源头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么异端就源头都不一样，比如说它源头变成女耶稣，或者它源头变成别的一个什么，
好吧。
好，蒋先生，我们这儿有个问题，就是刚刚借着蔡先生这个问题，就是说死掉的人传就比如说像我们的祖辈，他们这辈子都没有听过福音，可是他们已经死掉了。那我们知道幕后的审判就是他们也会复活，然后是按照良心来审判他们。可是那个时候他们还有机会，就是有可能天使再给他们传福音吗？
没有，
没有，
因为他已经死了，好不好？好，你看到我们今天，你把这个给大家 ，Roger。好，那我们今天就聚会到这里，请 Roger 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
家中握柄聚会，我们要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主啊，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把这本圣经也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在这个世上，我们能够遵行那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一切的指教，也就是你的话借着圣经来教导我们。主啊，我们真的是也看到在这个世上这个你教导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这个世上就好像守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主啊，我们也告诉我们这信心就是从你的话而来的，因此我们真的是要祈求你来带领我们的聚会，真是把你自己的真理，把你自己的话，真的是来启示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保有那纯正话语的完全，让我们能够坚守。谢谢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也保守我们下个礼拜能够真的是靠着你的话而建立在这个世上，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现在就分散祈求你带领我们回家的脚步，我们将祷告祈求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定他是不是